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加拿大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贸易协议，中国放低部分商品入口关税，中国取消了与美国国防部长的安全会谈。此外，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加入北约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全民族的战略选择，因为只有加入北约才能够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他解释说，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ак бы ес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чтобы сегодня Украина стала.
咁佢话，而家有非常大嘅可能性，北约能够成为乌克兰嘅保护者，只有同北约喺埋一齐，先至能够更好地捍卫乌克兰嘅主权同埋领土完整。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政府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官员经过紧张的谈判，在美国制定的星期日凌晨12点最后期限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贸易协议，以新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三方协议取代20多年前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加墨三国之间的年度贸易额为大约是12,000亿美元。新的协议预计将会在60日内由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三国的领导人签署。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这是一个对美国非常好的协议，也是特朗普总统的一大胜利。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将对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评作为一个主要的竞选议题。美国国会很可能明年对新的北美贸易协议采取行动，不过目前来看结果如何还是不确定，尤其是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赢得众议院多数议席。美国和加拿大达成的协议将会使到美国更加容易地进入加拿大的奶制品市场，奶制品市场在加拿大受到很大的保护，加拿大作出一些让步，从而可以免受美国针对加拿大生产的汽车以及是零件加征关税。加拿大一直要求美国免征钢铝产品的关税，但是根据美国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的关税是维持不变。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时候，中国在星期日宣布从11月1号起降低部分商品的最惠国税率。之前中国多年以来是一直承诺要采取步骤增加进口，减少同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纠纷。涉及到这次降税的1585个商品的平均税率由 10.5% 降至 7.8%， 平均降幅为 26%， 包括纺织品、建筑材料、轻金属制品、钢材、部分机电设备进口关税等。有关官员说，降低关税可能会给予中国相关产业带来一定的压力以及是挑战，需要相关的企业积极应对，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是增效，以创新发展迎接挑战，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星期日表示，中国取消了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安全会谈。这位要求不要透露身份的和对中国政策有关的美国官员表示，目前不清楚是否会安排其他的时间会谈。最先报道这次新闻是《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不清楚中国取消这次会谈的原因是美中之间在众多问题上的分歧，包括向美国在台湾出售军备、南中国海以及其他的中国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在是处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美国对总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向北京的消息人士上个星期曾经表示，由于美中关系紧张，原定的安全对话可能不会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星期表示，对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没必要感到恐慌。向中国官媒 向美国报纸上面刊登广告批评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驻华大使批评中国利用美国的新闻自由霸凌美国的民众以及企业。9月23号，中国英文官媒《中国日报》在爱华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德梅恩纪事报》买落了四个的版面，其中刊登了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内容，声称特朗普愚蠢的行为给予了美国大豆农民造成了严重损失。9月30号，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德梅恩纪事报》是刊文批评中国的做法，声称中国一方面自己限制异议，一方面就利用美国的新闻自由来散布宣传。布兰斯塔德说，特朗普政府增加关税是为了让美国以及中国的公司在公平的舞台上竞争，但是不幸的就是中国对此作出的回应是通过报复行为进一步伤害美国工人、农民以及公司。现时中国正通过美国的自由媒体上刊登宣传广告的方式对美国加倍霸凌。布兰斯特德仲表示，中国最著名的一家报纸拒绝了刊登他这篇的评论文章。布兰斯特德本人出生在爱奥华，曾经两次担任该州的州长，2017年起任美国驻华大使。伊朗革命卫队在星期一表示已经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发动导弹袭击。据伊朗方面表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分子对最近在阿亚市的阅兵受袭击事件是负责，事件造成了25个人死亡，65人受伤，目前还是不清楚究竟是哪一个应该是对纪念1980-1988年两伊战争周年纪念的阅兵攻击事件是负责任。少过预期的马其顿选民参与全民公投，投票决定是否更改他们的国家的名称。改变国号可能为马其顿加入北约以及欧盟系铺平道路。根据选举官员的表示，只有大约1/3的合格选民在星期日投票，但是超过90%的投票是赞成将该个国家的名字改为是北马其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证据显示出中国正准备攻击美国来紧的选举。中国很可能在仿效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做法，通过发送钓鱼邮件来攻击美国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各种的智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私营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观察到这些情况，还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答案。中国通过这些攻击能够得到什么信息？如果能够得到的话，他们准备如何利用这些信息？火眼公司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还未有直接看到能够显示动机或者目的的后续行动。不过这个行动令人更加担心，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盗窃信息来为军事目的的服务，或者使中国高科技公司受益，他们可能瞄准更大具有战略性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希望他败选，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受过这样的挑战。特朗普指的是中国因为美国对2000多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感到的不满。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官员都守口如瓶，只是说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会在华盛顿发表一次讲话中透露更多的证据。不过美国情报官员最近一直暗示中国就要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在特朗普总统讲这番话之前，美国情报总监科茨在过去一个星期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国在网络空间实行一项规模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他说，中国利用美国透明而开放的社会，亦将目标对准美国州县政府和官员，他试图利用联邦政策和地方政策的任何差异。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大卫·帕蒂奇在同科茨参加的同一个活动中讲得更加坦白，将中国称为美国反间谍工作面临的头号威胁。他说，中国正在扩大行动，他们在各地都有人被接触，还有证据显示中国一直测试渗透其他国家选举系统的能力。最明显的是在今年7月柬埔寨选举之前的几个月，针对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和记者。火眼公司在一份报告之中说，这个包括攻击柬埔寨政府监督选举的机构。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将自己的网络能力当作武器，并且在今年11月的美国选举中使用这个武器。前中情局分析人士奈德·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没有做出走向这个方向的政治决定，也就是俄罗斯采取的方向。普莱斯说，中国所做的似乎仍然仅限于收集信息，为政治或者经济服务。他还说，但是显然改变决定只是一念之间的事，而且毫无疑问他们有大量的材料可以利用。中国外长在联合国说，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但是美国情报和防务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说，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干预，而是北京想用什么手法干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正为西方制裁长期化以及可能出现的更坏形势做好准备。俄罗斯财政部组建应对西方制裁的专门机构，俄罗斯商业银行都开始大规模储存外汇现金。制裁所造成的卢布汇率震荡已经导致银行客户提走大笔存款，但有分析认为，原油价格仍然很高，普京政权有很充足的资源储备和西方较量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财政部最近表示，已组建专门机构应对西方的制裁。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协调政府各个部门的行动，制定措施回应制裁的限制，降低制裁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企业公司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由一名年轻的金融专家担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没多久之前强调，未来几年将不会轻松容易，随着西方制裁的不断深入，俄罗斯担心经济特别是金融业可能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且在对外贸易中，外汇转账尤其是美元转账服务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美国首次启动次级制裁，对中国军方的军备采购机构领导人制裁后，俄罗斯对此高度关注，很多俄罗斯学者专家在讨论中俄军火交易的结算方式，为了避开美元，可能会倒退回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的逆货贸易方式。莫斯科还担心，俄罗斯军火的其他潜在买主都将受到波及和影响。俄罗斯媒体没多久前曾经报道，受到制裁影响，印度曾经暂停了几笔采购俄罗斯武器的美元支付款转账。一些俄罗斯专家说，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俄罗斯和每一个武器买主合作时，为了避开制裁，都要设计出一套单独的转账结算方式。制裁亦都导致俄罗斯卢布汇率最近大幅下跌，为了防备出现外汇挤兑浪潮，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美元结算方式遭冻结，俄罗斯国家银行开始囤积大量外汇现金。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的资料说，单单在七月，俄罗斯银行业已经准备了相当于21亿美元的外汇现金，其中主要是欧元现金。这个数字打破了2014年以来俄罗斯银行业手中储存的外汇现金数额的纪录。当时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发西方制裁，再加上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卢布贬值，很多民众纷纷从银行中提出存款抢购各种商品。为了回避制裁，俄罗斯官方最近不断呼吁在贸易和经济活动之中进一步去美元化和减少美元结算。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贸易银行总裁科斯金说，他们为此已经制定了一套计划和其他对付制裁的应急方案。科斯金说，如果形势紧张，能够保证储户从外汇账户中取出存款，但存款是否是原来的美元或者是欧元则无法保证。科斯金的这一番话引起俄罗斯中产和富有阶级的恐慌，他们担心自己的外汇存款有可能不是欧元或者是美元，而是按照较低的官方汇价计算出的卢布。为了稳定民众信心，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稍后出面表态说，俄罗斯有足够的外汇和其他资源来保护储户利益。彭博社引述俄罗斯中央银行和金融分析公司的资料报道，八月份储户从国有的储蓄银行的账户上总共提走了12亿美元的现金。储蓄银行是俄罗斯最大银行，在俄罗斯金融市场占有非常大的份额。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根据中央银行发布的资料， 八月份储户从银行账户中总共提走了1000亿卢布，大约相当于15亿美元的现金存款，显示民众对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担心。公众害怕自己的外汇存款被冻结，或者是按照官方汇率被强制兑换成卢布。公众同样的担心，卢布贬值会造成自己的收入缩水和生活水平下降。媒体和很多政治学者说，英国指控俄罗斯涉嫌毒杀英国的俄罗斯前间谍后，随着涉嫌人的真实身份越来越水落石出，西方很可能会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行动。被英国通缉的两名嫌疑人之中的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已经被媒体公开。这名出生在远东阿穆尔州农村的俄罗斯特工的真实身份是俄军军事情报总局的上校，他因为参加了在车臣和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行动，曾经被普京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不过一些乐观的经济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经济虽然高度官僚化和垄断，但仍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因此俄罗斯经济能够灵活和很快适应各种制裁。此外，俄罗斯的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和经济账都没有赤字，外债也很少，原油价格目前更处在超过80美元的高水平。普京政权有非常大的资源储备和西方较量下去。金融分析师拉祖瓦耶夫说，最近几日俄罗斯金融市场形势已经稳定。
скажем так, сейчас курс уже 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лся. В момент некой паники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拉祖瓦耶夫说，现在卢布的汇率已经稳定下来，恐慌情绪持续好几日的时间，在八月和九月上旬的那段时间里面，对外汇的需求量的确非常大。拉祖瓦耶夫说，油价仍然很高，经济不可能出现非常大的下滑，民众更加不应该承担制裁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俄罗斯和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和英国在圣彼得堡的领事馆关闭后，主要招收西方外交官和外籍人士子女，有几十年历史的圣彼得堡英美学校几日前停止工作。在俄罗斯的美国商会说，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不再延长圣彼得堡英美学校的校舍租任合同。以色列驻圣彼得堡总领事说，在这间学校上学的他的11岁女和其他的几十名学生目前都留在家中，家长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办。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导致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希望加入北约。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人数已经达到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乌克兰已经启动修宪程序，将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纳入宪法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乌克兰富切利夫民主倡议基金会最近发表的民调报告显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人数已经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现在针对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率将达到63%，其中有高达67%的人会投票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是同时亦有28%的人反对。这家乌克兰主要民调机构的报告说，目前有42%的人认为加入北约是保护乌克兰国家安全的最好方式。相比之下，在2012年时仅仅有13%的乌克兰人持这个立场。报告还显示，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中部，跟着下来是南部地区。受俄罗斯影响较大的东部地区支持加入北约的人数最少。不过这次民调没有涉及目前由亲俄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一些地区。富切利夫民主倡议基金会的社会学者科尔马奇说，最近几年来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乌克兰人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支持加入北约的人数增长好几倍。在2012年时，当时能够有高达61%的人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科尔马奇说，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过去乌克兰西部支持加入北约，东部支持的人很少，但是现在这个差距已经大幅缩小。他说支持乌克兰成为中立国家的人数也一直在下降，但是最新民调显示持这种观点的人目前有所回升。从1990年代中期起，乌克兰几家主要民调机构就定期追踪乌克兰人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的立场。刚开始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支持加入北约，但是2000年后，持这种立场的乌克兰人数逐渐减少。到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总统执政时，主张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人数最少。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后，支持加入北约的乌克兰人急剧上升，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很多乌克兰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认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是造成乌克兰人在加入北约问题上观念发生根本转变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支持加入北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出生的新一代乌克兰人开始成年，他们同俄罗斯几乎没有联系，特别是2013年尾，亚努科维奇政府暴力殴打驱逐当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示威的大学生之后，那个事件更加推动年轻一代乌克兰人想融入欧洲和更加厌恶俄罗斯。为一场事件导致乌克兰在2014年初爆发广场革命，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被示威民众推翻。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加入北约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全民族的战略选择，因为只有加入北约才能够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他说，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ак бы ес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чтобы сегодня Украина.
索斯金说，现在有非常大的可能，北约能够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只有同北约在一起，才能够更好地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索斯金说，俄罗斯将更加孤立，特别在黑海地区，除了俄罗斯外，周边国家都现在是北约成员的或者是北约伙伴国。乌克兰与北约目前合作密切，北约帮助乌克兰训练军队，很多北约和北约伙伴国军队都参加了没几年之前乌克兰独立日举行的大阅兵。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在今年北约布鲁塞尔峰会期间，他当时在现场的感觉是北约大门向乌克兰敞开，他期望乌克兰能够在2030年前加入北约和欧盟。波罗申科还表示，乌克兰不会空手加入北约，乌克兰将带着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加入北约。乌克兰加入北约能够大大巩固北约东翼的防务和安全。德国总理默克尔亦表示，乌克兰和另外一个积极寻求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地区国家格鲁吉亚都有非常好的前景，能够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乌克兰正在将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条款纳入国家宪法，为此最近已经启动了修宪程序。波罗申科总统9月初已经将加入北约和欧盟条款纳入宪法的相关法律草案提交给议会。乌克兰国会议员别列尖科说，根据法律程序，相关修宪并不需要全民公投。在乌克兰议会几日前的表决中，绝大多数议员投票支持这项法律草案和修宪。在出席会议的366名议员中，有321人都投赞成票。乌克兰议会目前已经将通过这项法律和修宪内容送交宪法法院裁决。由前总理季莫申科领导的议会党派的所有议员都投赞成票。季莫申科说，乌克兰迟早都会加入北约和欧盟，乌克兰为此将尽一切努力。他说，俄罗斯是侵略者，目前被俄罗斯吞并和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一定能够回到乌克兰怀抱。季莫申科过去被很多中国网民称为美女总理。乌克兰已经开始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在乌克兰的政治人物中，季莫申科的民调支持率目前最高。但是季莫申科亦警告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提条件必须要先扫除腐败。他说，加入北约不单止是宣言和讲下，乌克兰必须应该接受普世价值，符合民主价值标准。季莫申科说，议会通过相关法案启动修宪是历史性的一日，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纳入宪法更能够推动乌克兰朝文明世界前进。 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认为仲需要走好长的道路，为此乌克兰必须继续进行各种改革，符合西方标准。在2014年广场革命中上台的波罗申科政府经常被批评打击腐败不力，波罗申科本人的民调支持率目前亦非常低。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亦被认为踩到俄罗斯的红线，俄罗斯很可能会对此做出更加激烈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自八月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之后，其邻国洪都拉斯和台湾的邦交可能身变的传闻就持续地传出。不过洪都拉斯外交官在上个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洪都拉斯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强劲，这个关系将会持续加强。此时并没有正式决定是不是同台湾断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几日前在路透社的专访中，对北京在拉丁美洲扩大的外交存在表示欢迎，认为这个为地区带来机会，但是对洪都拉斯是否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或者转向承认中国，他只是做出谨慎回答，表示洪都拉斯仍然与台湾在一起。9月27号星期四晚间，洪都拉斯驻美大使马龙·塔波拉·穆洛兹在出席台湾驻美代表处一个双像员活动时对华文媒体表示，根据他此时握有的信息，没有正式决定是否要与台湾断交。他说此时的事实和现实就是他们有一个强劲的关系，他们亦将持续维持这个关系。一段时间以来，洪都拉斯可能与台湾断交的传言不断。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此前曾经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中对此感到担忧。不过穆洛兹大使说，洪都拉斯真是与台湾长久的关系，为了双方人民的福祉，洪都拉斯会持续增进这个关系。他说他必须非常诚实地说，基于他此时所有信息，他们会持续与台湾人民不单止是现在的政府合作。他认为重要的是必须强化彼此在各个领域的关系，例如在教育上，洪都拉斯有很多人在台湾就学，所以他们预期将持续增强双方的关系。穆洛兹说，洪都拉斯对台湾政府表示，最重要的是给洪都拉斯人民感受并看到与台湾维持强健关系的真实好处，因此双方将持续朝这个方向合作。对于断交传闻，他说那个只是一个传言，他们会在华盛顿与洪都拉斯持续增进与台湾的关系。对于美国是否要求洪都拉斯不要与台湾断交，穆洛兹说他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他说洪都拉斯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己决定和哪个交朋友做伙伴，这个也是为什么洪都拉斯将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关系。虽然洪都拉斯是一个小国家，但是有他们的尊严，不单止是台湾的关系，任何事情洪都拉斯政府都会考量人民的利益下做决定，而不会受到外来压力的影响。但是穆洛兹在受访时不断提到洪都拉斯此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说法，引发在场媒体质疑他是否暗示未来洪都拉斯与台湾邦交可能生变。穆洛兹否认有这个意思，他说他要清楚表明他没有任何暗示的事情，只是强调洪都拉斯与台湾有强劲关系的现实和事实。在联合国大会上星期的一般辩论中，有多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代表发言，呼吁联合国正视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基本利益。不过亦有几个台湾邦交国代表发言时并没有提到台湾，洪都拉斯是其中之一，这个亦再度引起洪都拉斯与台湾邦交是否稳定的猜测。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在路透社的专访中表示，美国裁减对中美洲的财政支持将妨碍打击非法移民的努力。他对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大幅缩减美国此前承诺要加大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的投资感到遗憾。自从2016年至2018年间，美国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的经济援助比预定的数字减少三分之一，少了1.95亿美元。而特朗普政府今年较早时候又宣布将终止对美国境内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临时移民的保护措施，使中美洲移民问题更加严重。而同时中国正在加强与中美洲国家的关系，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后与中国建交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埃尔南德斯说，即使中国扩大在拉丁美洲的外交存在对地区是一个危难，不过同时亦是为所有人带来一个机会，假设有清楚的规范。他说其他国家可能跟随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脚步。对于洪都拉斯是否外交转向的问题，埃尔南德斯说，目前洪都拉斯仍然与台湾在一起。他说每一个国家都基于自决原则做出自己的决定。他说在目前这段时间，他们与台湾的商务关系上下赌注，这个是一个进入亚洲市场的窗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约1000名的香港人参加十一大游行，海外民运举行中共各商日自由民主车队巡游抗议。日本最强战舰加贺号抵达斯里兰卡访问。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十一号是中国国庆，香港多个政团以及民间团体在下午举办游行活动，向香港特首提出各种的诉求。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一以拒绝危城发起了十一游行，几百名的市数千名的市民下午一点在铜锣湾东角道游行到金钟总部。香港港铁沙中线工程丑闻、基本法23条的立法以及是香港民族党被取缔，是游行人士最为关注的议题。而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是这样说，
这个政治的抗争不单单是23条，比如讲我们
梁国雄表示，这个是政治抗争，不单止是要上街，他们的要求就是香港政府去查沙中线的丑闻，这个是十分之重要，因为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府，一个对豆腐渣工程不痛不痒的政府，有什么资格去讲国家安全？而被取缔的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本来应该成为今天的游行的主角，但是他是没有出席。游行队伍将自己的诉求写在横幅上面，穿过闹市，上面写着没有安全的国家，谈何国家安全，拒绝危城，不少的民众就围观拍照。而在中共庆祝建政69周年的时候，海外中国民运组织发起的国商日全球自由民主车队大巡游，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很多城市展开，抗议中共极权专制统治。在华人聚集的美国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组织星期日100多人乘30多部的汽车环绕着中国领事馆5个圈，然后驶往联合国总部前抗议。视频显示他们高喊口号，车身都贴上了自由中国以及反对中共暴政等等的标语。而此外，还有团体发起星期一下午在中国大陆移民众多的纽约法拉盛举行抗议活动。而在美国西岸的洛杉矶，120多人星期日参加了自由由多个民运团体举行的在中国领事馆前抗议的活动，有60多部的车身是贴挂着各种反对中国专制以及是要求民主自由标语的汽车包围领事馆，并且随后开往洛杉矶闹市巡游。抗议人士还在中国领事馆前升起黑色的五星旗以及是拉起黑色的国旗横幅。而在旧金山湾区，很多个民运人士参加由多个民运团体发起的一国双日的反共全共争游行，而在中国领事馆抗议。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亦有民运人士开车游行，并且在中国大使馆前焚烧中共国旗。而此外，在日本东京以及是大阪、澳大利亚悉尼、加拿大的多伦多、法国巴黎等城市，都有各商日民主战车队大巡游，而在中国使领馆以及是闹市举行抗议的活动。南韩和国防部表示，南韩和北韩星期一开始在戒严被深严的分界线排除地雷，这个是朝鲜半岛南北两方缓解紧张以及增强互信努力的一部分。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9月在平壤举行峰会的时候，就排除分界线的地雷达成协议。南韩国防部说，双方同意在20日之内排除板门店联合安全区所有的地雷，目前不清楚北韩军队是否已经开始了排除地雷的行动。根据两韩达成的协议，地雷排除之后将会取消联合安全区的警戒哨站，并且移走武器，留在联合安全区的军人将不会携带任何的武器。 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战舰加贺号直升机航母以及它的护卫驱逐舰星期日驶入了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访问，这个是日本在和中国加强争夺对印度洋这个重要商业航道影响当中最高调的外交行动。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日本长期以来对斯里兰卡提供低息贷款以及援助，帮助将科伦坡港是转变为是连接欧洲以及中东和亚洲的全球贸易通道的重要港口，而北京近年通过一带一路战略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以及是医学奖将会授予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的詹姆斯·艾里森以及是日本京都大学的本树佑，以奖励他们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发现。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是每年第一个揭晓的诺贝尔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阵拒绝围城游行，多个团体宣示香港独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十一中国国庆日发起了拒绝围城游行，抗议北京干预香港，企图透过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限制香港人的言论自由。民阵表明不赞成港独，但认为社会应该有言论自由讨论不同政治观点。多个独派团体高举港英旗帜及香港独立标语，在民阵游行沿线中途加入。有独派团体表示，在中国国庆日游行向国际社会宣示香港有强烈的独立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由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一即是十月一号中国国庆日发起拒绝围城游行，下午三点钟左右由铜锣湾东角道出发，游行到金钟政府总部公民广场集会。游行人士沿途高呼口号：
反对二十三条，
反对二十三条，
我要真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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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安全国家，
不是安全国家，
谈何国家安全，
谈何国家安全，
拒绝围城，
拒绝围城。
民阵估计游行大约有1500人参与，警方就表示最高峰时有1250人。民阵的十一游行宣言表示，抗议香港地铁沙中线涉嫌豆腐渣工程导致湾仔、土瓜湾等多处沉降超标，有建筑物出现大型裂痕，危害香港人日常生活安全。民阵亦都不满建制派在立法会否决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沙中线丑闻，反而鼓吹港府应该尽快就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限制港人言论自由。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港府不关心市民的生命安全，反而引用社团条例去取替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他强调游行是要守护香港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如果今日已经有23条立法，泄露这个沙中线丑闻的那些泄密者，他们会不会成为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的罪犯呢？如果今日已经有23条的话，我们今日的游行是不是就是尋人之事，是不是危害国家安全呢？我们会见到内地的一些维权人士，他们讲了这个社会问题就会被人拉，被人捉去精神病院。我们香港今日去出现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出来讲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如果我们连这些人权和自由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香港只会更加岌岌可危。
岑子杰表明，民阵不赞成港独，但是反对港府用强权取替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他认为社会应该有言论自由讨论不同的政治观点。岑子杰又表示，游行是要在中国国庆日抗议北京干预香港。
咁我哋会见到，其实中共一直以嚟都俾咗香港特区政府一个好重要嘅政治任务，就是要23条立法 去到今日我哋見到其實23條其實已經分拆上市，可以用公安條例去打壓一啲嘅唔合佢心意嘅一啲嘅政治團體，其實係侵害緊一啲嘅結社自由。其實呢一啲嘅問題，我哋香港嘅危險，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源頭，正正就係中共政權。咁我哋喺十一遊行去發起呢一個遊行，正正都係要回應翻，其實希望中國唔好再干預香港，亦都唔好俾咁多政治任務香港，俾我哋香港可以建立一個民主嘅制度。
參與遊行嘅工黨前立法會議員、支聯會秘書李卓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冇辦法預計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支聯會會不會成為港府下一個引用社團條例取締的團體，因為中共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底線不斷改變。李卓仁強調，支聯會會堅持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五大綱領，因為這個是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和底線。李卓仁仲話：十一遊行唔只係爭取香港人嘅言論同埋結社自由，亦都係針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以嚟，中國人權狀況不斷倒退。
過去一年係最差嘅一年，包括大家睇到新疆嘅人權狀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今年嘅遊行特別應該係針對嘅就係習近平喺人權方面咧係越嚟越緊縮。同埋成個中國都搞社會信用系統，根本係一個即係監牢嚟嘅，係全部個成個中國都係個監牢，係被中共咧係監視住每個人嘅行為。咁呢個係恐怖。咁我諗我哋即係唔希望中國係變成咁樣樣。所以如果話國慶嘅話，點解即係中共係背叛咗係人民嘅福祉，而係要搞呢個監控呢？
最近有建制派人士點名，香港眾志應該繼香港民族黨之後被取替。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亦都表示，香港眾志主張的自決字眼有港獨含義。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批評譚耀宗的講法是上綱上線。他強調香港眾志不會改變民主自決的綱領，對港獨和有關香港主權的取態亦都不會改變。黃之鋒又表示看不到港府有任何可以取替香港眾志的法律理據和基礎，他認為任何取替的決定都是政治考慮。多個獨派團體包括香港民族陣線、學生動員和學生獨立聯盟等大約幾十名成員在灣仔修頓球場外面集會，高舉港英旗幟和香港獨立的標語，在民陣遊行沿線中途加入，並且高呼口號：
香港獨立，
以死相報，
香港獨立，
以死相報，拒絕沉淪，
香港獨立，
鐵定解釋。
參與遊行的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在中國國慶日遊行是向國際社會宣示香港有強烈的獨立訴求。陳家驅又表示，不擔心香港民族黨被當局取締之後，他們高調參與遊行會成為當局下一個取締的目標。
我哋就係要用唔同嘅方式去話俾全世界聽，其實香港有一個好強烈嘅獨立嘅訴求。就無論係中共嘅國慶或者係佢哋嘅唔同喜慶日子，其實我哋係唔應該去慶祝嘅，因為我哋係一個被侵略得好緊要、好慘嘅情況底下，我哋係需要話俾世界聽，其實呢一個係我哋希望去獨立嘅其中一個日子。
獨派的遊行隊伍當中，有人高舉尋求獨立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的旗幟。陳家驅表示，香港獨派團體亦都支持加泰隆尼亞尋求獨立，認為兩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哋同樣係文化語言被剝削，我哋係有一個好強嘅民族意識，好希望可以有翻自己嘅政體，亦都係加泰隆尼亞係西班牙裏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經濟嘅城市，亦都係不斷咁樣被西班牙利用，同我哋香港嘅地方係非常相似。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嘅共鳴嘅效應，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互相支持。
因為宣誓風波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青年新政梁頌恆，星期一以香港民族陣線發言人的身份出席遊行集會。梁頌恆表示，希望透過遊行展示他們的政治理念，同時著上黑衣悼念六年前的南丫海難遇難者。梁頌恆表示，香港民族陣線未來的方向是地下化，他又認為當局取締任何政治組織都是違反基本法，香港政府如果要取締香港民族陣線，必須通過司法制度那一關。參與民陣十一遊行的香港市民林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覺得香港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差，尤其是政治環境，北京和港府不斷收緊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他認為香港人已經變成二等公民，
而且根本他已經放棄了你香港，已經覺得是焗住你們要去你們所謂，已經當香港是一個二等公民，想你們去大灣區，然後將香港人就趕去那邊，換了一些新香港人來香港，這樣咯，已經再完全是香港的，香港人已經失去了自由，沒有了地位，又直情是將香港人置之不理咯，是簡直是我都不知道應該即是那個形勢已經是不知道應該怎樣說，你再不走出來的話，可能你以後連走出來的機會都沒有。
有示威人士高舉香港不獨實變大陸的標語，試圖進入民陣遊行終點公民廣場的時候被警方阻撓，雙方一度對峙。由於香港眾志的成員緊隨手持標語的港獨人士，警方多次要求香港眾志成員退後，但是現場人士未有聽從，並且高聲呼叫開路。香港政府總部行政署保安以政總東翼前地俗稱公民廣場不可以舉行任何港獨集會為理由，拒絕給展示香港獨立標語的人士進入東翼前地，大批警員隨即配合上前驅逐，不准有關人士進入政總東翼前地。民陣發聲明抗議行政署亂劃紅線，並且將公民廣場天安門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國主要城市十一會不會出現所謂的全民共振，抱有各種訴求的群體密密前往公眾地點和平抗議呢？輿論普遍都關注的同時，表達了對這種公民抗爭方式的不同看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名为全民共振的网上平台近日有视频发出，呼吁中国民众十一这一日上街前往市内代表性公共场所，以默默步行的和平方式表达平日积聚的不满。这一项行动的倡议者之一李一平希望得到中国大陆民众的响应，他在网上视频中说，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有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那就是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分散的小规模的抗争把它聚合起来。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有一个主要战略目标，这个就是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分散的小规模抗争聚合起来，使他们在同一时间同少数地点同时爆发，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共振效应，产生强大冲击力，将专制维稳体系冲垮。设在中国外部的这个平台说，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有二三十万件，参与人数三千万人，只要大家在同一时间同少数地点一起行动，就会引起共振效应，就会激起强大力量。网友京九说，中国有二十大冤民群体， PEP 维权群众、毒奶粉毒疫苗受害儿童和家长、生活无助的退休老兵、六四、文革和法轮功受害者及其家人、生活贫困的下岗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早年的知青、抗难家属、汶川地震灾区豆腐渣工程受害者等等。无独有偶，网上目前流传1974年出生的老兵黄永红的视频，这位河北石家庄地区的老兵在视频中手举身份证，他说，
我是94年兵，服役4年，最近战友跟我说，城市的兵，我们童年兵从去年开始 每月领取将近1500块钱。
黄永雄话：佢系94年兵，服役4年。最近战友同佢讲，同年嘅兵，城市嘅从旧年开始每个月领取1500元，农村嘅冇。黄永雄话：想问一下中国政府，呢个系唔系真嘅？如果是真的，这个是不是劫贫济富？国家如此不公，他们保卫这样的国家做什么？他们保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不是有罪？作为政府，你们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当局对十一期间可能出现的全民共振似乎已有准备。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的的确确是北京这边就是平时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些维权者、意见人士啊，许多人已经受到了警告。
胡佳话：而家的的确确，北京呢一边平时相对比较活跃嘅维权者同异议人士已经受到警告。十一假期期间，警告呢一啲朋友唔好去天安门、复兴门、王府井、西单、新华门呢啲嘅地方。推特上日前有消息话，北京丰台区有警方人员以私人身份要求维权人士张宝成十一期间不要去王府井、天安门、西单。胡佳表示，他支持全民共振这种行动方式。
对于街头行动和广场政治而言，中国未来的变革一定会走这条路，这是政党政治的先声。
胡佳说，对于街头行动的广场政治而言，中国未来的变革一定要走这条路，这个是政党政治的心声，必须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主张，而且有胆量，哪怕你的腿是打住阵采取这样的行动，形成群体性效应，中国才能够引发变革。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台湾本土政党及公民团体在中国十一国庆的当日举行记者会，除了谴责中国在国际上欺凌台湾，亦都呼吁台湾民众透过公投向中国说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喜乐岛联盟发起人郭培宏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与日俱增，从台湾公民李明哲遭到中国逮捕判刑、军舰战机绕台挑衅、强迫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等无理霸凌行为，台湾人对此应该要有危机意识，并透过民主公投方式积极向中国讲不。郭培宏仲话，台湾目前嘅公投法修正咗过去嘅高门槛，但系对于人民自决权最相关嘅国号、宪法、领土等主权议题，仍然被排除在外。因此呼吁全面执政嘅民进党应该再次尽速修正公投法。由台湾本土政党组成嘅喜乐岛联盟特别选择中国国庆嘅10月1日举行记者会，除咗宣布将于10月20日举行10万人嘅全民公投反聘吞活动，亦将展开全台巡回宣传公投的民主理念，以对抗中国霸凌的决心。社会民主党召集人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不要忽略台湾民间的力量，以为透过美中台三边的政治关系就能够交换台湾的利益。他说，
我们要告诉他，就是说，有一股由下而上的这个意志力是比政府还要强大的。
范云话，佢哋要话俾中国知，有一股由下而上嘅意志力比政府仲要强大。今日所有到现场嘅进步政党同公民团体，从环境到平权议题，咁多唔同公民团体企出嚟，就系令呢一股力量团结起嚟。范云仲话，冇一个小国喺独立自决嘅过程当中系依赖大国嘅保护，台湾一定要先展现公民防御嘅意志力同决心，先至能够赢得其他国家嘅支持。出席呢项记者会嘅台湾本土政党包括咗时代力量、社民党、基进党、绿党以及反核与性别平权等团体。时代力量立委林闯座强调，对于台湾国家正常化的工作，民进党政府仍然是自我束缚，因此人民应该站出来给政府压力，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已经越来越严重。绿党召集人黄浩宇表示，民进党过去以来一直消费台湾价值，但是关键时刻就躲藏起来。他说，
我希望大家在台湾价值上面，在最后最关键的问题上面
我们要站在一起。
王浩宇表示，他希望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们要站在一起，所以他呼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就投票给小党。王浩宇还指出，一般人以为绿党只是关心环境保护议题，事实上欧盟、德国、荷兰的绿党都清楚地反对中国对人权的侵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伍俐华今日是紧张地应付历史科的考试，他在和 Michael 的谈话当中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eats me 以及 To be in a bind。
Hey, Li Hua, what are you doing?
我在准备历史科的考试咯。Michael, 你知不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斯泰林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啊？
Huh? Beats me.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at period of history.
哎呀，你不知道我都不会打你的。你为什么要说 beats me? Beat 不是就是 B-E-A-T, 打人的意思吗？
No, I don't mean you would beat me.The expression beats me means that I have no idea what the answer is.
Oh, 在这里 beat 不是解打人的意思， beats me 就是我不知道。
Right.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like how many miles away the sun is, you might say, I don't know, beats me.
这个你是说得对的，我真的不知道地球和太阳之间有多少英里， beats me. 你知不知道尼加拉瓜的第五任总统是谁啊？
Okay, that really beats me.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for your history test, do you?
傻的，我当然不需要知道这个答案了，我和你玩而已。我学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和欧洲，和尼加拉瓜有什么关系啊？
Okay. By the way, what time is your history exam?
Yo, beats me. 我将考试的日程留在同学家啊。
You left the schedule at your classmate's house? What's wrong with you?
Beats me.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留在他家，或者我读书读得太累了。不过不要紧，我够时间准备的。
You had better go and check the exam time. If the exam is tomorrow, you're really going to be in trouble.
得，我去查。如果明天考试的话，那真是糟了。
Hey, Li Hua, did you find someone to help you with that history question?
没人知道罗斯福和斯泰林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我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而且考试是在星期二，不是星期三，不行了。
Oh, wow. It sounds like you're really in a bind.
你说什么？我在一个什么里面？什么是 a bind?
To be in a bind, B-I-N-D.Means that you're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Your exam is tomorrow, and you can't find the material you need to study. Therefore, you're in a bind.
Oh, to be in a bind 就是情况不妙。哎，我真的情况不太好。Michael, 我这次考试可能不合格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摆脱这个困境？亦即是 to get out of this bind I'm in.
Of course. I'm always willing to help a friend out of a bind.You can study your notes, and I can look up any questions you have in your textbook. Will that help?
我就温习我的笔记，你帮我查课文里面的问题，真是好主意。这样我可以悭回很多时间。Michael, 多谢你，多谢晒。诶，还有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用 to be in a bind?
Well, if I have to pay my rent, but I don't have any money, then I'm in a bind.
Oh, 你到期交租，但是你又没钱，那真是 in a bind。 诶，我来举个例子，如果我在这里找工，一间公司要和我面试，而我早就和朋友约好了那天一起吃饭，我可不可以说 I'm in a bind?
Yes, you would be in a bind, but you're going to be in an even worse bind if we don't start studying for your exam soon.
你说得对，如果我们再不动手开始准备考试的话，那我就会处境更加困难。In an even worse bind. 好了好了，快点读书了。 I don't want to be in a bind anymore。
各位听众，李华学到一个在美国非常之普遍的讲法 Beat me， 意思就是不知道。李华还学到一个常用语 To be in a bind， 意思就是处境困难。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微语。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